诸葛亮巧取了南郡，气得周瑜剑伤迸发，是翻身落马呀。这也难怪，您说这哥谁不生气啊？你诸葛亮办的这叫什么事啊？周瑜自从在油江口和刘备打赌击掌之后，他为取南郡花费了多少心血，是损兵折将，耗费钱粮，连周都督自己都差点把命搭上。那一箭是中的肋下，要中的咽喉呢，周瑜就完了。现在好不容易把曹仁赶走了，南郡算到手了，周瑜这心情啊，甭提多欢快了。他举行了个入城式，周瑜恨不得一步就迈进南郡城，是初步告安民呢、然后城头上遍插江东旗号，一犒赏三军，我让你刘备诸葛亮看看南郡呢，我周瑜取下来了。他是这么一种心情。结果来到南郡城前，举目一看，好嘛，城头上插的都是刘备的旗号，赵云赵子龙在那儿站着呢。这本来就够生气的了吧，探报来报说荆州襄阳全让人家诸葛亮给拿过去了。就这一下子把周瑜气的背过气去了。众将下马，把周都的腿给盘上，抹子前胸捶后背，是连呼带唤：“都督醒来，都督醒来！”诸葛村夫啊，我周瑜和你是势不两立。周瑜把牙关一咬，站起来了，他大瞪双睛，哎呦，大伙看得清楚，周瑜白眼珠起红线，血贯瞳仁了。他把手这么一挥，给我攻城，打打呀，打吧，人家赵云早就准备好了，你往上一攻，这儿就开弓放箭，你要到了城前，我就拿滚木砸你。这滚木可厉害，什么玩意儿，就那老高老高的，两个人搂不过来的那大树，我摘了帽去了根，横着由打城头上往下推。好家伙，这下子砸下来，那一倒就一排一排的，怎么能攻得上去？老程普赶快劝都督别攻了，心说您都病成这样，伤势这么重，这可不能再打了。想到这儿，老程普凑过来小声解劝：都督，咱们暂且回兵吧，我自有破南郡之计。这是安慰周瑜。其实这老将军哪有什么良计，周瑜这时候哎呦，那剑伤钻心疼啊。周都督就觉得自己心里一个劲儿的发烫，嗓子眼直发咸，他真怕自己一张口扑一口鲜血喷出来，只好听从程普之计，暂且退兵。临走的时候，周瑜是跺脚愤恨，他真想一把就把诸葛亮抓住，我把你这村夫当时就扯碎。哪儿抓去？不说周瑜怎么回大营去治伤，那么这赵云赵子龙什么时候来的？早就来了。诸葛亮啊，不是早已做好安排了吗？他和刘备送走了周瑜之后回来，诸葛亮告诉刘备说：“您别着急，先让周瑜去打，打得差不多了，我请您到南郡城中高坐。”这话还真应验了。诸葛亮传了三道令，第一道令交给赵云，第二支令给了关羽了，三支令交给了张飞。诸葛亮嘱咐赵云：“你把人马悄悄的带到南郡城附近埋伏起来，不要动，你就在那儿看热闹。等到什么时候周瑜把曹仁杀败了，他一定去追赶，最少说他也得追出个二三十里路去。在他追曹仁这功夫，你把南郡取过来， 一进南郡城就多多的准备弓弩手啊，把弓弩滚木雷石全准备好。那么周瑜要是攻城的时候，你就狠狠的打，他要不攻就作为罢论。等你把南郡取过来，立刻拿着曹仁的兵符，把兵符令箭交给张飞和关羽，让他们分头到襄阳和荆州去调夏侯惇，就说南郡城曹仁伪急，让夏侯惇前去解救。夏侯惇不敢不救，那曹仁是曹丞相的兄弟，他哪敢看着困在那儿不管呢？只要夏侯惇一出动人马，关羽张飞就把两个城池万国一取，就万无一失了。赵云呢，领令把人马就带到南郡来，埋伏好了之后啊，赵云心里头还犯合计，哎，我们军事这番安排可是真不错呀，但是能有这么俏的俏事吗？什么时候这周瑜才能把曹仁打败呀？我们真的能够就这么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南郡拿过来？赵云一边想着一边看着热闹，哎呦，果然周瑜把曹仁给杀败了，领人马追下去了，这一追追出三四十里地去，可把赵云给乐坏了。哎呦，我说咱们军师真是个活神仙呐、啊！曹仁和周瑜下的这盘棋呀、啊，等于呢是咱们军师在调动这些棋子儿呢，想往哪儿摆往哪儿摆，是想往哪儿进往哪儿进呢、啊？太妙了！眼前这事情就像咱们军师看见了一样。众军校一听，那不假。有个棋牌官一听，哎，我说四将军啊，咱们进城吧，别净在这儿乐了，咱们城里边乐去吧。对，高兴的我呀差点把取南郡忘了，快快快，就这么着赵云就进了南郡了。那么曹仁去劫周瑜的大寨，难道说他没留下看家的人吗？留下点也不多呀，别说不多，就是多也隔不住赵云这通杀呀。到了这帅府，就把曹仁那兵符令箭呢给拿过来了。哦，曹仁出去打仗没带着这个，他出去偷营劫寨带兵符令箭干嘛呀？而且还有看家的人，曹仁挺放心，谁也没成想有这么一招啊。赵云把曹仁的兵符令箭拿在手里，立刻交与关张二位，这二位是飞军前往。上哪儿了？取荆襄去了，就这么快啊。所以赵云呢什么事儿没费就把南郡拿过来了。这周瑜纳了闷了，说这诸葛村夫取南郡可以，他怎么能把荆襄拿过来呢？夏侯惇在那儿镇守着呢，那不是一个简单的将军呢、啊、那人物挺厉害，就说打也得打一阵子。哎呀，这事儿不是怪了吗？周瑜呀、啊、连急带气，伤势是越加沉重，他告诉程普，你必须帮着我把南郡得过来，然后咱们立刻兴兵去取荆襄。我呀要和诸葛村夫大耳贼刘备一死相拼。老程普说什么呀，只好满口答应。他现在唯一的办法呀，就想能让都督消消气儿，吃点药养养伤，别的有什么话再说。老程普还有个想法没敢往外露，他有什么想法？看来咱打不了了，咱赶快回兵江东吧。现在你看咱江东都没人了，怎么了？感情周瑜程普在这儿打南郡呢？吴主孙权呢率领着人马去取合肥去了，两边打的都很紧张，所以老程普是无心恋战了。但是这话不敢说，他知道他要一说出来，周瑜啊非气死不可。好啊，我现在正在用人之际，我这还带着伤，让人把我给欺辱的这个样， 你还想撤兵，那周瑜不得急了啊？所以程普不能言语。正在老程普进退两难的时候，有人来禀报说鲁肃先生来了。
哎呦，
快请来快请来。程普亲自接出辕门，把鲁肃给请进来。鲁肃干嘛去了？上合肥了。他是赞军校尉，整个江东的一位总参谋长。鲁肃最近可够忙的，他得两头跑着呀，不光是跑啊，什么催押粮草啊，运送刀枪啊，这么说吧，一切军需都得由鲁肃过手。他听说了都督在南郡这儿打得很不利，所以他抽空来看看。程普一见鲁肃啊，嚯，那像见了亲人一样啊。子敬啊，你来的可太好了。老将军，打南郡的事怎么样了？哎呀，是有这么回事。程普就把这所有的经过跟鲁肃都说了。现在都督啊火气特别大，药他也不吃，饭也吃不下去，整天就想打南郡，和诸葛亮要拼命。哎，子敬轻轻叹口气，老将军，公瑾的心情啊咱们应该理解，这诸葛亮这事做的呀也太有点不怎么样了。您别着急，我去看看都督。哎，先生，您见着都督可要婉言相劝呢、啊、最好啊劝都督回江东吧，别在这儿打了。老将军，我自有道理。鲁肃说着来到周瑜的大帐。周瑜一看鲁肃来了，哎呀，子敬啊，你来的可太是时候了，来来来，快来请坐。子敬，你要助我一臂之力，我誓取南郡得荆襄，杀死村夫孔明和大耳贼刘备，我要和他们势不两立。都督，您先别着急，您坐着您坐着。我听说了，咱们想想办法。哎呀，子敬，用不着想什么办法了，咱们只有攻城啊。都督，攻城也不能贸然行事啊，您让我好好想一想。现在咱们立刻兴兵去屠刘备，这好吗？啊，周瑜一愣，子敬，你这是怎么讲话？刘备和孔明如此欺负我们江东，他这不是欺负人吗？你从头到尾想一想，自从赤壁大战败曹操以来，这刘备孔明，哎，都督，您跟我说过几次，我都知道了。这刘备孔明啊是挺气人，不过可有一样，都督，咱们现在就和他闹翻喽可不太好啊。您想想，孙刘两家联合破曹，这是世人皆知啊。咱们刚把曹操打败，立刻咱们就把这盟约毁了，咱们就去打刘备去了，这岂不被天下人耻笑啊？啊，周瑜一听又有点着急了。哦，天下耻笑谁呀、啊、应该耻笑他刘备，他是个忘恩负义之人，是我们江东出力破了曹操救了刘备，他翻脸不认人，取我们的荆襄和南郡，反倒我们的不是吗？都督，您别着急，听我慢慢跟您说。这刘备和诸葛亮做的这事儿啊是不怎么样，可是啊，我想请都督您呢、啊、仔细琢磨琢磨，这里有没有别的东西。别的？子敬，你把话说清楚，别的是什么呀？我是说咱们要把刘备给逼急喽。那刘备过去跟曹操可不错呀、啊，您可应该知道，他们青梅煮酒论过英雄。曹操啊，您别看他兴兵发刘备，当时那刘备是把曹操给气了，可如今呢，咱们要把刘备逼得实在走投无路了，他一转脸要把荆襄双手奉献给曹操，刘备和曹操要是联合起来，加上曹操赤壁一败，心头恨怨未消，都督，这与咱江东可大为不利呀、啊！哎。 鲁肃这番话呀，说的周瑜半晌无言。鲁肃心说有门，都督啊，心里有点活动气儿了，不那么攻城报仇出气杀刘备了。都督您说是不是这意思？子敬，你说的有理呀。周瑜呀，心里暗暗点头钦佩，鲁肃所见高我周瑜一筹啊。就这一点事情，哎，鲁肃就比周瑜高。合着鲁肃也是忠心耿耿，为了他主公孙权的霸业，为了江东的安全，那当然了。鲁肃忠厚是忠厚啊，他是为主无二心呐。周瑜想了想，子敬，那么以你之说，咱们就这么作为罢论不成吗？周瑜心说，我这口气我怎么才能出来？子敬看出来了，都督太难过了。都督，您先在这儿静养几天伤势，我去找刘备去。周瑜一愣，子敬，你找刘备啊？你找他干什么呀？我找他理论。什么叫理论呢？辩辩理。他太不像话了，你在游江口和我们都督打赌怎么说的？我们取不了南郡，你再取，我们已经把南郡拿过来了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啊，捡二乌里下手，把南郡就给抄过去了。哼，甭问呢，这准是得过南郡之后用曹仁的兵符令箭框出来夏侯惇，你们才取的荆州和襄阳。我呀，找刘备和诸葛亮把这些地方要回来，他不给我，不给我行吗？都督您讲话，咱不是在理上站着呢吗？走遍天下你也越不过个理字去。咱们不用一兵一卒，用不着抡刀耍枪，我就凭三寸不乱之舌，我就要把这些地方要过来。哎呀，子敬，要是那样可太好了。如果要不回来呢？哎，都督，要不回来咱们再打，这叫先礼而后兵。您再起兵伐刘备啊，我不阻拦您了。好，子敬，你可小心呐、啊！大耳贼刘备世之枭雄，诸葛村夫诡计多端，你跟他们说话可要注意。都督，您只管放心吧，我和诸葛没少打交道。说完了，鲁肃收拾收拾，辞别了程普和周瑜，带十几个随从乘马就奔南郡来了。来到南郡城门口这儿，去，谁在里面守城，让他出来见我。有认识鲁肃的，嚯，这不东吴鲁大夫吗？怎么这么大火气呀、啊？赶快给禀报吧。赵云打里边出来了，哎呦，原来是鲁大夫。赵子龙，这厢有礼。啊，子龙将军，鲁肃不管多大火，那是跟刘备和诸葛亮。跟人家赵云呢发不着火。我来问你，你家主公刘豫州和你们军师孔明何在啊？哼，赵云差点笑了，心说，嚯，这鲁大夫怎么这么大的气儿啊。啊，鲁肃先生，我家主公和我们军师不在这里。在什么地方？现在荆州。哼，鲁肃一想，真快啊，前两天还在游江呢，现在跑荆州去了。有你的，好，我到荆州去见他们。哎，鲁大夫，您不到城中歇息片刻？不歇了。鲁肃心说，我哪有功夫歇着我呀，打马扬鞭就奔荆州来了。来到荆州，鲁肃在马上这么一看呢、啊、哎呦，荆州城军容整肃，这才几天啊，人家诸葛亮把荆州给治理的是长者先幼者后，公买公卖，有条不紊哦。哈哈，鲁肃点了点头啊，诸葛亮真乃是世之奇才呀、啊、不可多得的人物。来到荆州城门口这儿，鲁肃下了马了，告诉门军到里面去通禀，告诉你家军师诸葛亮和你们主公刘备，就说城外有江东鲁肃求见。
火还那么大，没消呢。
门军赶快到里边去通禀去了，
等了老半天。
鲁肃心说：“怎么着？诸葛亮不敢见我，有愧啊！啊，怎么一点动静没有啊？
不是没动静，感情里边啊在调动人马呢，干什么呢？以示隆重。
嚯，从打这个荆州帅府一直到城门口这儿，人马列开呀，鼓炮齐鸣。”诸葛亮和刘备亲自接出来，一见鲁肃啊，甭提多亲热了。刘备拉着鲁肃的左手，诸葛亮拉着他的右手，左右相陪，问长问短呐，问寒问暖哦，一步鼓一步号，把这位鲁肃先生给接进了帅府。帅堂中是高摆酒宴呐。鲁肃心说：“干什么？干嘛跟我这么亲热？少来这套！”哼，心说：“你们少气我们都督两回都有了，让你们都快给气死了。跟我这么亲热，这事儿就算完了，没那事儿。你们之所以这么热情，甭问，准有亏心事。亏心理就愧。哼，你当我鲁肃看不出来呢？他那样子，诸葛亮啊，总想着要笑。”但是没敢笑啊，看今天鲁肃啊这张脸儿有点太严肃了。坐下之后，刘备满酒，诸葛亮给布菜，鲁肃勉勉强强喝了两杯，把酒杯这么一推：“哎呀，皇叔，诸葛先生
啊，鲁大夫，
你们这个事情办的可不怎么样啊。”哎呦，诸葛亮更想着乐了，怎么回事？自从打认识鲁肃那天呢，还没见他这样过呢。今儿个开门见山，汤的一下把话拽出来了。刘备啊，更会装傻充愣啊！哎呀，鲁大夫，备有何不周之处，使得先生气恼？我做了什么事了，让您生这么大的气？不这么问还好点，这么一问呢，鲁肃这气儿更大了。鲁肃心想：就连我这不爱生气的人，我都生气了，何况我们都督啊！你们这蔫巴劲儿太气人了，简直的！明明把这事情都办完了，还在这装糊涂。
皇叔和先生可知道我鲁肃的来意？
尚且不知，我是来向皇叔你讨还荆襄来了。这个地方应该归属我们江东，因为荆襄乃是我江东的门户，我们赶走了曹操，荆襄理当归东吴。此次曹操兵发百万来取江东，赤壁一战，我们江东花费钱粮，耗尽心血，所有文武协力同心，一番苦战，算把曹操打败了。不但败了曹操，也搭救了皇叔你。现在曹操已经败北回了许昌了，那么这个荆襄呢，应该属我们江东。皇叔你们为何一声不响的巧取了荆襄九郡，是何理也？鲁肃越说呀，这气儿越壮，他觉得他越有理。等鲁肃把话说完了，刘备还不那么慌着忙着问了呢，稳稳当当坐在那会儿，把酒杯端起来滋溜喝了一口，也不看鲁肃了。哎，鲁肃一看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我的话皇叔你听明白了没有啊，先生？说着鲁肃看了看诸葛亮，诸葛亮是满面含笑：“哈哈，子敬，原来你是为要荆襄来的啊？刚才你说什么来着？荆襄九郡应属东吴，正是啊。”“呵呵，鲁肃，要是别人这么说还可以呀、啊，这话从你嘴里往外说，我听着怎么这么刺耳呢？”“哎，诸葛先生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这话不该这么讲。荆襄九郡乃是刘表刘景升的地方，怎么会应该归属江东呢？啊是啊，刘表刘景升，可刘表现在已经死了呀。
死了，
刘表虽死，其子尚在。说刘表没了，人家儿子还在着呢。谁呀？就是那公子刘琦呀。再者说，子敬，你知道不知道我家主公刘豫州和刘表是什么关系？人家是兄弟，同是汉室宗亲。现在刘表死了，其子年幼，应该由我家主公刘豫州扶持，以叔辅侄，何理而不顺呢？你们凭什么来讨还荆襄呢？
哎，几句话说的鲁肃没词儿了。他听诸葛亮这话说的在理呀。
哎，诸葛先生，可刘琦为荆州主，那无可非议。但是刘琦公子他不在荆州这儿啊。
你说这事儿可怎么说呢？
诸葛亮一听，你怎么知道不在荆州呢？这么说，子敬，你想要见一见公子刘琦
啊？来人呐，伺候先生。去把公子扶来。
扶来，工分不大，就听这围屏后头有人说话：“
搀扶了。”
哎呦，打这围屏后边搀出一人来，正是公子刘琦。
哎呦，把鲁肃吓一跳，这才几天没见呢，刘琦公子怎么病成这样了？
哎呦，走道都打晃了。病得那脸上瘦的呀，见棱见角的，太阳穴都塌进去了，那俩眼睛都没神了。两个侍从把刘琦公子搀到酒席前，刘琦冲着鲁肃打个招呼：“子敬先生，恕刘琦病躯不能全礼。”
哎呀，鲁肃赶忙站起来还礼呀：“公子啊，您怎么病得这么厉害呀？快快扶公子后面休息吧，望公子好好静养，多加保重。”
把刘琦搀回去了，鲁肃也傻了，这还说什么呀？刘琦为荆州主，理所当然。他这么一着急，
诸葛先生，那么公子在，这没什么说的了。如果公子不在，这荆襄该如何处置呢？
诸葛亮微微一笑：“子敬，公子在一天，我们在荆襄守一天呢。要是公子不在呀，我们是另作商议，再研究。”
哦，鲁肃点点头。这么说，公子不在，刘豫州和诸葛先生定将荆襄还我东吴了。
哎呀，子敬，你说的可也有道理呀！鲁肃高兴了。你倒听明白诸葛亮这话呀，人家头一个说呀，公子不在，咱们再做商议。第二句人家说，你鲁肃说的这话也有道理，这叫什么呀？鲁肃以为啊，诸葛亮答应了，刘琦不在必定还荆襄。鲁肃想的这儿高高兴兴辞别了刘备诸葛亮，回来见周瑜，跟周瑜把这经过这么一说。周都督一听啊，气晕了。
哎呀，子敬，你又上了村夫孔明的当了，他这是在骗你。我说你这办法不好使吧，干脆咱们先礼后兵吧，现在是立刻起兵，兵发荆州。